大家好，欢迎来到不明白播客，我是主持人袁丽。裴敏欣是美国加州克莱门特麦肯纳学院政治学教授，他的研究方向是专制政权与威权体制的转型。裴敏欣是上海人，在1978年考入当时的上海外国语学院，他是文革后最早一批到美国留学的学生，在哈佛大学获得政治学硕士和博士学位，是从著名的政治学者萨米尔·亨廷顿教授。裴敏欣教授出版的书籍有1994年的《从改革到革命：共产主义在中国和苏联的灭亡》，2006年的《中国被困的转型：专制制度发展的限制》，2016年的《出卖中国：权贵资本主义的起源与共产党政权的溃败》。他正在写一本关于中国如何用监控来稳固政权的书，我们会在节目页面写出这些书的书名。这期节目的录制时间是5月10日。敏欣你好。
你好袁丽。
你好。作为土生土长的上海人，这一个多月你的心情是怎样的？您母亲的情况怎么样了？
我心情很难过，因为上海在我的印象当中一直是一个治理很有方的这么一个城市。如果说上海不能应付这一场危机，那很难想象中国其他地方会对这个危机会怎么样来那个处理。但是上海你现在看来就一个多月来看呢，明显就是处理的是十分糟糕。不管是从那个技术层面也好，从政策层面也好，从具体的那种操作办法和得到的效果来看，那可能比以前那个武汉更糟糕。因为武汉它情有可原，因为武汉是第一次碰到那种情况，那上海你是有许多经验的。所以至于我家里情况呢，就是我母亲一个多月前住院了。住院了呢，就是她本来身体就不好，她91岁，但是呢就是由于上海她要把所谓的那个定点医院给腾出来，那我母亲她很不巧，她住的那个医院被定为是定点医院，用来就是医疗新冠病人的。所以呢91岁老人放在救护车上装到一个很远很远的一个医院去，床位呢就是又比较紧张，她本来是2个人的病房变成6个人，睡觉都休息都很不好。然后我姐姐又那个没法去，是我姐夫去照顾，所以照顾的也并不那么好。这前几天他去世了，那就是真是很难过。就是你碰到你家里人就是在这么一场就是危机里面离开你，而且没有很像样的一个告别。就是个火葬场的车把他给拉回来，就很快的给烧掉，骨灰又那个不能马上就给拿出来。所以整个就是从我个人心情来讲是一个很悲伤的这么一个感觉，就感到应付这场危机当中中国政府它是否可以做得更合理一点，更人性一点。所以我家就这种情况，就是本来就是很难想象，就是说像这种悲剧我远隔中国那么10000多公里，
对，
还会就是很亲身的体验到。
对，哎呦，真的啊，不好意思啊，真的是很多家庭都经历了这样子，老年人本来身体就不是太好，然后被各种折腾，然后就
对，我想就当然我母亲肯定不是一个单例啊，肯定有很多类型的这类的人，所以这次那个隐形代价是很巨大的，可以说是没法计算。当然你不能就是说许多人他失去自由，他心灵上的那个创伤，它有许许多多就是说不愉快，那就是没法计算的。但你从就是另外一个方面来看，就是说有许多所谓次生引起的那种次生灾难，许多老年人去世，都是这场危机造成的后果。
对对，就是太多人就是发出这种感慨说，哦，这是上海啊，这是2022年啊，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您觉得就是这样的上海或者这样的中国在历史上有没有类似的时刻呢？
没有，就绝对相似是没有，但是还是有许多共同的地方。就是说表面现象不一样，就是说这是一场灾难，这是不可否认的。这场灾难呢，而且是就是说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为灾难，因为呢它是可以避免的。 他许多采取那个措施，这个效果是适得其反的，代价又很大。你看，就是那个经济代价也好，人的那个健康、生命、心理，许许多多。
嗯，
包括政府，他本身也花了很大代价。你想，就是一下子，你从国外看那个中国，上海一直是中国的一个窗户，是中国可以拿出来跟西方说，哎呀，我那个一点都不比你差。但现在就是说，一看你就是一个一比就比出来了吗？但是你要看中国历史上，当然我想起最可比的就是一个大跃进啊，大跃进的那个更惨了。那大跃进是人为的，而且大跃进就是很明显，包括当初共产党里面的高层干部，像彭德怀啊、周恩来啊，都认为这是错的，但是没法指错，所以这是一个就是大家都应该值得深思的。为什么就是大跃进是59年到现在60年、63年，怎么还会同样的那个就是政治逻辑还继续在运作？
对，就是想您能不能说一下，就是民众怨声载道是吧，然后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经济也是一塌糊涂，但是中共为什么必须要坚持动态清零？您能解释一下这背后的这种政治逻辑？
这里面呢，从两层啊，一个呢就是政权跟社会的关系，一个是政权本身内部的权力分配问题。先从第一层次来讲，就是政权跟社会的关系。因为那个政权，在中国这个政权，现在跟那个五九年的时候，尽管就是说表面上看很不一样，但实际上它这个本质还没有改变，就是一个它是一个无限权力的一个政府政权，社会对它没有任何制约，它可以说是一个无法无天的这么一个政权。所以这个政权要做什么事情呢？它唯一能够制约它的，就是他政权内部的权力分配。那么以前呢，就是说在毛时代，你就看五九年的那个大跃进，当初就是还有一点声音，像彭德怀那种声音会出来，会试图就是让最高决策者改变主意。但是呢，如果最高决策者能够听取不同意见，那么这个政他还是有一定纠错机制。但是呢，如果最高决策者把这种就是说不同声音看成是对他权威的那个挑战，那么他会采取一种就是硬来，或是呢变本加厉的这么一种办法。其实就是说五九年你去看那个大跃进的那个历史，庐山会议之后，庐山大概7月多之后死的人远远超过庐山那个会议之前的，那就是一个变本加厉的这么一个机制。这就是说现在那个政权，中共的最高层，它也是一个缺乏权力制衡这么一个机制。再就是中央集权之前，邓小平时代、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为什么这就30年前这个中共相对平稳呢？它当中有一个权力制衡的一个机制，就是你不会犯很大很大的错误。当然了，有许多就是重要的事情你办不成，由于那个权力制衡，比如说80年代陈云的反对使许多邓小平的那个改革步骤不能开，江子跟胡时代那个中共当中那个权力基本上是共享的，那现在是没有这种情况，所以呢就是说很容易犯重复大跃进以前那种错。
对对对，就是觉得没有人能够说出任何话来，
不敢说，
下面的人全都是不仅
人家说那个共产党的高官笨，我说他们一点不笨，他们聪明的不得了，你看个个都是人精，他们知道啊，他们都看到那个以前说真话的人是什么下场，跟领导对撞的人是什么下场。而且呢，这个体制里面就是说这种机制啊，并不仅仅是在高层，它从上到下的，在省一级、县一级、市一级，到那个镇，甚至到那个就是街道、社区，
它
都一样的。
它是非常为上的一个体制。
为上，而且我另外一个观察呢，就这个体制，我就多年的那个研究中国政治的一个这个体制呢，就是说，你如果上面往下要做好事呢，它是层层打折扣。为什么？它涉及利益很大，所以一件好事啊，上面你有一个很好的主意，比如说上面是100的那个主意，到下面能够实现5%，那就是很好了。但是这个体制又有一个很坏的地方，你如果要做一件坏事啊，层层给你放大，就是说，比如说上面他有这么一个想法，到了下面，只要这个事实对下面当官有利，他宁左勿右，他有一个做坏事的放大机制。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 一旦最高层他本来的那个政策是错误的话，那到下面的是糟糕的不得了。
对对对，您上次好像跟我说了一个那个孙立平老师提出来过的这个叫作恶授权是吧？
对啊对啊，
是这个意思吗？
就这个意思。因为每个政治体制它都有一个内在运作逻辑。那么中国我们都知道啊，不作为没事，做坏事只要受害者是老百姓没人管你。
嗯嗯。
但是呢就是说你一旦违反上面那个意志就不一样。因为另外一个就是说这个体制它是个很工具化的，很一个功利主义驱动的这么一个体制。所以他说只要你给我把什么事办成，你别跟我去讨论代价的问题。所以不惜一切代价，所以你就看就是这种语言中国官方是很多的。那什么叫不惜一切的代价？仔细去讲就不惜社会承受代价。你让他当官让他承受什么代价他根本就不干。所以呢一旦有了这种作恶授权的这么一种体制啊，那就是当老百姓很苦。
对，就比如说计划生育政策这个维稳的机制，然后到现在的这种清零的政策都是一个逻辑。还有就是这次清零运动运用的这个统治手段和以往有什么相似或者不同呢？
哎呀，我看就是看了一些国内出来那个视频啊，还有听到一些故事，他又几个不同。就是呢第一啊，中国那个社会啊现在变得很十分好管。为什么呢？你从那个建筑设计来讲，就是农村的他没法搞清零的，他根本就没有什么边界，他没什么围墙，没有什么小区。就是你要那个农村清零，你不知要调动多少人来那个就是把人给那个不让他走。但是市区很十分好管，一个楼一下子给你堵住，弄个什么铁丝网，派两三个人就可以把几百个人给关起来。我这就想就是中国现在政府对社会控制啊，它有许多便利的地方。第一个从那个就是说建筑设计这个角度来讲，第二就是从那个技术运用那个手段，什么健康码让你到哪里都不能动。因为它很简单，它只要一个中央控制的那个服务器上做一个什么处理，你就许多人都不能动。另外呢我看就是那个动态清零呢，他现在警察很多，就是看了那些这上海话叫大白，那就说明现在中国的他那个专政机器的确是强大无比，人力资源丰富。然后我看了许多视频，让我一个不解的话，就那些人啊，所谓执法的人大白啊，上海叫他们怎么一点都没人性，就做了许多事情啊，就是很明显的就是不合理的，甚至违法的。但是他们无动于衷，就是说他明明看到就是那些普通的那个民众都是有很实际的问题需要他们解决，他们都很凶，一点都那个没有情理。所以这些就是让我就是说十分
这不是和那个一月份的时候，就是西安不是最早出现这些事情吗？我就写了一个平庸之恶，就用阿伦特的这个概念平庸之恶，就说这些人呢，他们觉得他们只是在做自己被命令做的事情，然后呢他们是不管这个命令是不是对，他们只是要为自己的升职呀这种个人的打算来做事情的。当时就是这个专栏出来以后，我还被中国的官方媒体批评过。但是这次呢，因为上海这个疫情的事情，结果就有人把这个官方骂我的那篇文章找了出来，就说哎呀他说的是很对的呀。就是你没有办法，就说我们好像不太能够理解说为什么这些人就可以做到根本不管不顾人的死活，不管不顾人的这种最基本的情感最基本的需求就可以做到这样的。我这个确实我是没有办法理解的，我觉得很多人都没有办法理解，但是为什么就是那些人到了那个位置上就会这么做呢？
对啊，所以这就是那个这次危机过了之后有许多问题值得深思。
嗯，
一开始我们谈的时候你说这次危机跟历史上有哪些相似之处，当然呢最相似的就可能是大跃进了，因为从人为、那另外一个你从那种人的那种你讲的平庸之恶也好，那个文革当中也很像啊，许多那种人的那种无情那种残酷都是平民啊，你看那文革里面他做许多那种 坏事。
对，红卫兵啊，
这都是以后值得我们思考的问题。
就是这个制度到了一定程度，它实际上把人性恶的一面给激发出来了，
许多那个坏的地方给放大了。就是一个坏的制度，就是说使得你啊不能做好事，第一，第二呢，做坏事没有惩罚，所以这就是使得就是这种平庸之恶就是一个普遍现象。
你知道那个大白吧，就是现在因为你穿上大白的服装那个衣服，你好像就有了权利，所以我们现在我们的朋友都在买这个大白的衣服，说既然穿上就有权利，为什么不呢？
就等于
就是很滑稽，很滑稽，
对
不对？就到时候
对啊，那我就跟你讲，在文革的时候，你只要是带了一个红袖章，你可以到人家家去抄家，去抢东西，去打人呢，没人管你啊。
还有就是说，有人说这个清零是一场社会控制的试验，您同意这个说法吗？就是现在也有讨论，就是关于上海新疆话、全国上海话，您怎么看这种讨论呢？
可以讲的是，就中国它从那个90年代末开始维稳，那么这次其实是维稳的实战试验，中央政府它可以发一个命令，一下子可以把你上海来讲2500万人一下子可以让你2个月不出门，动用不得了的那所谓维稳力量。他其实这次用的就是维稳力量嘛，武警啊、居委啊，什么都用上，就是
网格员啊、
网格化啊、那个什么健康码啊、都用上，甚至那包括就是网络审查，就是有许多那种人家社交媒体上的那个视频啊、言论都给那个屏蔽了吗？不管就是新疆话也好，不管你用什么样的语言，他就是一下就可以把你2500万的人给关2个月，现在一个半月了，现在看来他还至少要关1-2个星期，那是不得了的。你就看世界上有哪一个国家他有能力能够在2个月内把2500人都在家里，就什么足不出户，是很难想象的。当然呢，跟新疆还是有许多那具体上的差别，因为新疆用的许多技术它还没用呢，它用了一些就类似于新疆的控制办法，但是还是那个没有把全套弄出来，因为它毕竟是对待汉族人啊，它不是对待一个少数民族啊。
对对对，那肯定了，新疆人受的苦我们真的是不可以那个相提并论的，这个是肯定的。但是就说如果这次的试验成功，中国建立起一个高效运行的数据集权，中国人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呢？就说那样的话，就是中国和有这个斯塔西的东德，有这个克格勃的苏联，和有这个血亮眼睛群众的毛时代，会有很多的更多的相似之处呢？还是说会怎么样？就是我们现在大家在想，
现在就是因为我最近写那个书里面就讲，从那个毛时代中共对社会的控制到现在，就是21世纪20年代，就是利用技术，很明显跟以前那个所有的克格勃也好，斯塔西就是那个东德的安全部来比，他们是18世纪，那中国是21世纪。因为有几个很不同啊。第一呢，就是中国那个所谓清零啊，中国有两点。一个呢，它是的确有群众运动，它动用的那个人力资源不得了，光靠那个技术是没用的，最有效的这种监视体制，它一定是很严密的一个组织系统，加上一个高科技，缺一不可。像那个就是东德克格勃，他们基本上当初是靠人力，东德他当初他是1500-1600万人那么一个人口，他的那个国家安全部啊9万人、
oh, wow.
就是0.8%左右的
对
比例啊。如果中国用他那个就是比例来说，中国今天的安全部要850万人，那你想想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没有技术他就是靠人。但是中国呢，从毛泽东时代用的就是所谓叫凤桥经验，就是发展许多那种群众的血亮眼睛举报啊，线人啊，中国叫特勤啊，叫信息员，多得不得了，就是靠这个弥补。因为中国穷啊，所以穷有穷办法，所以呢，中国就是在最近基本上是这个世纪初开始中国运用现代的技术的，那么在这之前呢，都是靠群众路线。 那现在有了那个技术之后呢，就把其他国家，就以前那种专制国家或者集权国家的秘密警察那个系统，就甩到甩开
十万八千里了，
十万八千里，真是可以这么讲，因为他现在不得了的那个技术啊，特别是最近出来的那个差不多20年的叫天网系统，过去7-8年里面又开始建的叫雪亮工程，它都是用最先进的那个技术来那个人脸识别啊、云计算呐、云储存呐、叫智能卡口，你根本就不知道我才知道什么叫智能卡口。就你说现在你为什么你有了皇马之后，在这清零当中你可以寸步难行，就很简单，你如果说被警察发现了，他知道你了，他只要把你身份证号码那个照片进了他那个系统，你到哪里就可以把你给抓住。还有就网格化，这个网格化差不多是在1000人就有一个网格员，专门的网格员来管理，他身上又有带的那个手机，当然是政府发的，跟街道的一个系统接在一起，有什么事情他就跟街道讲。所以这一系列，我想中国现在那个系统肯定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就历史上最先进的，
对，
没有一个国家能超过它。现在就是这套系统，就是说城市是最发达，但是在过去5年内呢，它开始朝乡村延伸了。
乡村也很厉害，这次他们就是农民下种田是要凭证的。也抓得很厉害，所以呢就说乡村现在管得也很严，
对，
只是我们可能都还看不到的。还是就是回到上海还有这种的清零政策来说，几十年来呢，中共和这个中国民众签订的社会契约是以经济发展获取政权的合法性，也就是说只要你能让我过上好日子，或者能让我的孩子过上好日子，老百姓可以容忍中共对个人权利的打压，甚至就说你可以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我们都埋头挣钱过日子不说话。但是这次呢，清零运动对经济的打击非常的大，普通的很多人就是交不起房贷呀，还有这种的很多的企业都是很困难的，出口各方面消费全部都受到了影响。这种情况对中共的合法性构成严重威胁吗？还是他已经控制到了极限，其实也无所谓了？
那肯定有威胁，因为呢我一直在想，就是中国是否能变成一个大北韩，这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就是说问题啊。因为北韩它我没有什么合法性吧，我就是靠暴力，靠那个残酷，靠镇压，在一个14亿人的国家实现北韩这种统治办法，在毛时代是可以试过，因为当时穷，当时都封闭，你可以，但是经历了40年的改革开放，你如果说失去了一个所谓政绩合法性，完全靠消息封锁、暴力、秘密警察、技术监控，那是否能成功？这是一个就是说没有被尝试过的试验啊。我自己想是比较困难啊，因为毕竟就是那么大的国家比较难管。再有就是因为金家是一个家庭式的那种王朝政权，中共毕竟是个党啊，党里面它还是有一定的那个制约的那种机制的，当然这要看了。你要看就是经济跟一个政权合法性那个问题啊，它有一个发酵时间，它有一个时间段的，并不是说我今年那个股票跌得一塌糊涂，工作没了，我明天就得上街了。因为它有许多那种机制啊，可以把民间的怨气传到精英当中去。因为最终啊，这种政权它要改革，它肯定是精英内部发生分裂了。你要看就是那个毛泽东后，他明显是统治精英集团内部分裂了，就是陈云、邓、华国锋跟四人帮决裂了，然后呢华国锋跟那个邓又决裂了，才会出现那种改革开放。那么就是民间到那个精英里面呢，这是一个黑箱了，我们就不知道。因为你想现在不可能就是政权的精英他不知道社会上发生这种情况，如果说过了1-2年那个经济很不好，那精英他本身也受影响啊。因为现在的中国的那个政治精英同时又是经济精英啊，忘记这个，他们自己家里的人赚不了钱了，他自己腰包也相对缩水啊，那他自己也感到，他会感到那个政治的失败还是有一段发酵时间。因为我是经过文革的，我记得就是说在毛泽东死去前3年，那中国是文革10年经济很糟糕， 我记得就是我父母更十几年没涨工资啊，就是穷得不得了那时候，但是到了后几年感到实在不可忍受，所以会出现76年45的那个天安门事件。这并不是仅仅为了纪念周恩来的事情，因为怨气积了十年了，所以它还是有一个发酵过程。另外我想补充一句，就是说看所谓社会契约，就是中国共产党跟中国人民的一个社会契约，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层面，我认为还有另外一方面，就这次上海那个危机就清零给暴露出来了。就是说你可以不要有政治权利，中国老百姓把政治权利叫做，但是我要有一定的个人自由，就是说我要做什么事情，我要穿什么衣服，我要到哪里去，我要做我跟你政治无关的事情，你不要来管我。但这次就是动态清零呢，一下就让许多老百姓感到，我那一点以前一直是认为是我天生就有的个人自由也没了。因为本来就是说中国它不是一个民主，他说民主政治民主啊无所谓了，但只要我有一个个人自由就可以了。但这次他明显看到，你如果没有民主，你个人自由也没了，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障你的个人自由。所以这一次我想这个层面恐怕就是对共产党的那个权威威信的那个负面冲击是很大的。
是是是，很多年轻人，以前从来都不谈政治的年轻人，不谈权力的年轻人，或者是中年人，这次都觉得，哦，怎么我干这个都不可以了，怎么大白就可以来我家里面拿着这个消杀，就把我家的所有的好，我的好的名牌衣服全都给我毁掉了，把我的木地板也毁掉了，我的钢琴也毁掉了，我的书也都没了，就说难道这个要发生到我身上吗？他们就受不了了。
对呀、啊，使我想起托洛斯基一句名言，他说你对战争不感兴趣，但是战争对你感兴趣。那么这次呢，可以把它就反过来讲，你对政治不感兴趣，但是政治找上门来了。
但是这个还是要再说回来，就比如说武汉的时候，李文亮医生去世那天晚上的朋友圈和微博，当时群情涌动。
对，
但是武汉封城过后，大多数民众很快就忘记了那70天的痛，开始感恩政府，为中国的防疫模式点赞，要欧美来抄作业。那这次上海或者这个封城的城市解封以后，会不会也出现这种情况呢？
这呢要看，就是说武汉之后出现那种情况呢，它跟西方有一个参照，但现在那个大环境不一样。如果说上海解封之后，因为中国它在防疫上做了许多现在看来就是那个错误的事，比如说疫苗接种人群，现在因为人家都参照了，人家躺平之后反而效果比你更好，那就说明你那个政策不对。所以我想呢，今后呢有几个，就是说我们现在看，就是说假设这次上海它动态清零坚持住了，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我自己是比较怀疑啊，因为这个就是
坚持就是胜利，
坚持就是胜利，
这几天不停地说，
所以这个就是那个没有到底了，就是坚持就是胜利。所以如果失败的话，那就没法收拾啊，因为这没底了。如果说是成功呢，因为它还有代价，英文就是叫匹利克什么那个胜利啊，就是说杀敌1000自损800这种成功，就是因为你明显看上去有许许多多经济上的损失，因为有许多损失以后不会回来，比如说产业链它就是搬出去就不可能再搬回来，它的后面发酵的那个时间段会很长。所以呢你要问说6个月之后怎么样，一年之后怎么样，所以现在还是比较难说。但毕竟我想人还是有记忆的，因为这次要比那个武汉啊后果要严重多了。因为这是上海啊，这不是武汉，人家以前可以说哎呀你武汉不行，还上海派个市长去做那个湖北书记，把就是武汉那个疫情给管住。那你现在上海就出现这么情况，就是我想还有许多故事会出来，因为这次就是故事还没完。
就是北京的清零和上海还有其他很多城市好像又不太一样，它好像更加的小心翼翼，更加的精准，你有这个感觉吗？
对对对，因为呢第一就是我想他感到那个上海这个办法在北京是行不通的，上海那是错的，他自己我想北京的官员他一看上海你们这样做效果不好，适得其反。再有就是说毕竟呢就是北京现在啊他没有到上海这种失控的地步。再有就是如果北京失控，他用上海那个办法那肯定会出大乱子， 因为北京的人那比上海人政治觉悟更高，更会抗议，他们关系又多，而且北京它是直接涉及到精英住的那个地方。你如果说
政治精英，
政治精英在那里啊，你把那么多局级干部、他们小孩、他们家庭、部级干部、三朝元老的那个都给封起来了，那人家怎么办啊？你说是吧？那肯定怨言刺激。所以那个北京中国政府必须是十分小心，十分小心。
还有就是您2017年接受台湾报道者这个媒体采访的时候说，中国靠经济增长维持政府合法性的路已经快走到尽头了，中国现有体制还有10到15年的时间。你现在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呢？关于这个时间段的这个问题，当时是不是过于乐观呢？还是现在还是一样的乐观？
那么现在你又看几件大事，这就是讨论，就是中国10到15年之后，那2017年已经还有10年了，就是说想象中国30，就是2032年。那你就可以想象这几件事情我们现在都能看到的，就是说中国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经济增长提供的合法性它那个效果会越来越弱，就是共产党它是否可以找到其他的合法性的来源，这第一。第二呢，就是呢中美之间那个战略竞争会越来越升级，那么这就是升级有两种，一种就是它到最后是那个全面经济脱钩，甚至发生那个军事冲突，那军事冲突就很难想象了。但它最大的一个就是对中国冲击还是经济层面，从美国技术啊、资金啊，包括像美国的市场就是出口都会受到很大的那个影响。那么你看就是这次那个俄乌战争，那中国跟欧洲的关系又受到了很大的负面冲击，那么就是说中国跟西方会在今后10年当中出现大规模的脱钩。我想对共产党来讲，它最大的危机是一个经济导致社会不安定的。那么经济一旦经济下滑，它的后果是各种你现在想象不到的问题都会出现。我就给你举一个很简单的例子，就是它现在那套很发达的监视系统贵得不得了。我看前几天他武汉，他说他那个天网工程，他一天要2000多个人转，其他不做，就是成天给他在那个维修他的那个摄像机服务器。你想想，那不得了的人呐、
啊！这都还得是受过很好教育的人才能干的事儿。
受很好教育的，而且就这都是地方在开支，所以那么多大白你现在雇得起啊？都给加班费，还给奖金。你如果说那个经济负增长了不停了，那中国它毕竟现在是中等收入国家，你就是比以前好，但你还不是个富国啊，更谈不上是强国、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很大很大的一个问题。还是重复那句话，一旦出现7到10年左右的2%、3%的那个经济增长，那是另一个世界。那么另外一个呢，你要看就是中共它从邓时代到习时代之前，它内部还是有一个相对可被预见的这么一个就是说接班的过程。那你如果说现在习他3任4任也好，他再过10年，你就80岁的人呢，你这时候就是很明显你就看到一场就接班危机，这个日程表上就放在那里的，不管他怎么想他怎么做，这个危机是可以被预见到的。所以呢你就是看到就是说两场危机正在就是出现，而且呢都会在10年之后达到顶峰，或者比现在更严重。那至少是一场就是中共政权的，我看是文革之后最大的一场考验。
哇，听得好吓人。那您刚才谈到了中美关系，我就再问一个这个中美关系的这个问题。今年是尼克松访华50周年，华盛顿有些人说当时这个决定是错误的，美国人自己给自己培养的一个对手。您怎么看这个看法？还有一个就是说中美关系在习近平任内有改善的可能吗？
对，第一个呢，我认为尼克松那个访华那个决定，你必须要从当初那个历史的那个角度去，历史环境，具体历史环境去看，50年之后，不管中美关系怎么样，当初那个决定完全是正确的，因为对美国也有利，对中国也有利。如果只对美国有利，对中国不利，这就不可能发生。所以呢，这次就是说是双方当时领导都认为是正确，而且应该讲呢，就是对美国来说，到了2012年之前，到了2008或是2010年，就是胡的第二任的时候呢， 这个政策基本上是正确，就是因为当初呢它毕竟就是你要看就是从72年到12年，比如说12年之后那个关系是完全变了啊，就是那个40年当中双方都得到了很大的利益。你说就是说美国是否有它的那个根本的国家利益，就是说不能有一个很大的那个战略对手。那么我想从两个角度来讲，就是说第一呢，美国许多战略家他从来没有预料到中国会增长这么快。你去看以前所有的那种国防部的那个评论也好，因为中国真正就是那个就是缩小跟美国那个距离啊，就是进入了世贸组织之后的
WTO 之后
WTO。 因为我可以给你讲一个就是简单那个数字啊，从那个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到是80年到那个90年就八九十后啊，中国的那个 GDP 一直是美国的 5%到6% 之间，这不足为奇的。所以当初你想，如果说有一个人说哎呀中国再过15年它 GDP 是你的一半，这人肯定被人认为是在吸大麻，你说是吧？
对，
为什么人家说哎呀中国让美国让中国进那个 WTO， 我说当初美国根本就不把中国当回事情，中国在进 WTO 的时候中国的 GDP 用美元折算只是美国的 12%到13% 啊，到了2008年就40%了。
嗯，
这一段时间我说你为什么就是说这当中会出现，那就是美国它在单极世界的时候小布什政府犯了一个巨大的战略错误，去打伊拉克了，一下子把美国拖入了那个泥潭十年，所以这个十年是中国的一个机会窗口。那我跟人家你如果说是不从历史看的话，你得出那个结论肯定是不正确的。而且就是反过来讲，我一直跟写这文章的一个人叫米歇海默，我跟他很熟。
嗯，
我看了他的文章，我赶紧跟他写了个电子邮件，我说你别忘了，就小布什政府上来他的那个第一个战略目标并不是反恐，而是中国啊。
中国，然后主要要发生了。
虽然他去那个打那个就是伊拉克，我说所以这个。你第二个问题呢，我认为就美国人对习近平已经是定性了，所以我看不出就是在他任内中美关系有任何有本质改变的可能。如果说在他任内中美之间避免冲突升级到直接军事冲突的话，那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就是结局。这只是并不是说关系改善的问题，而是如何管控冲突的问题。
那我再问您一个那个这个问题，就这么说，就说中美关系恶化究竟是意识形态的原因呢，还是美国要打压中国的崛起呢？也就是所谓的修昔底德
都有。我想就是说，因为这当然意识形态就是说，你试想，如果中国不是一个现在的一党专制的体制，因为一党专制它导致许许多问题，你外交政策也好，对敌方的那种威胁判断也好，利益冲突也好，包括经济交往。都会不一样，所以意识形态肯定是一个就是说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关系。那么另外也有一个就是地缘政治利益，就是像美国他认为他是一个全球的领袖，他要扮演的一个角色就是维持全球其他地方的地域的战略平衡，就是说不管你在亚洲是谁，我总会不会让你在亚洲称霸，因为你在那里称霸对我的利益是不利的。这个呢跟中国在东亚的利益它有根本冲突，因为中国说你那么大老远的到我这里来耀武扬威干嘛，管你什么事情，这是我的后院。所以这是一个就是说根本性的一个就是说国际观也好，地缘政治利益也好，它是那个只要美国是这么想法，中国那种想法其实零和游戏，所以这是一点。那么再有一个就是说政策层面，因为中国你要看就是中国政府的许多作为它是加剧了就是美国对中国的看法的改变。我举几个例子，你在南海造岛那个很明显，人家说我以前跟你经济交往战略交往也好，本来是让你融入我的这个国际体系，就你在那里造岛，你很明显的要挑战我这个国际体系，什么一带一路也好啊，中国制造2025年就一系列的那种政策，包括中国国内的就是许多改革的倒退，对人权的那个镇压也好，这对美国它都是在过去就是差不多是2015年的时候，都就在川普上台之前，美国的国内的就是 主流已经认为这个戒除政策已经是失败了，那么大部分责任从他们眼光来看呢，是中国而并不是美国，这一点我基本上是同意的。但是就是说你看，就是川普上来之后一系列的这种做法，一系列打压，他是不是做的有点过火，他是否就是说没有给中国最后一个机会可以改正，这你都可以去那个就是说以后让历史学家去评论。但是呢，如果说是没有川普之前发生的那一系列事情的话，那我想美国那个转弯也不会那么快。
哦，听着就觉得没啥希望哦，就是
很难有希望。我想就是这个世界变了，本来我想就是再看那个俄乌战争呢，它一个加速器，本来就是说中国跟西方，特别是跟美国之间的关系已经是就是说成了一个长期对抗，但是呢双方呢还没有下更大的决心，没有采取更绝的措施。但这次俄乌冲突之后呢，就是双方呢就感到我们以后啊就是不可能再回到以前那个世界。
你看像欧洲，欧洲本来还是尤其像德国这样的国家是三心二意的是吧，就是这次也是基本上占了过去了。
对啊，因为这次就是那个因为我再回过来讲，就中国共产党他看那个西方，他有一个误解，他认为西方就是权，就是钱，他根本就不知道西方他有两个，一个是安全，一个是价值。钱是在这两个下面的，他这三个里面，经济利益、政治价值跟那个战略安全这三角关系啊，经济利益只是当中一部分，可能三分之一还不到，到关键点上。人家都是以安全放第一位啊。
对对对啊，这个不知道，就是他们好像总是没有办法认识到这一点，就是不管吃了多大的亏，或者是出现了多少乱子，就跟这个清零政策一样的，就是出现了这么多问题，就是要一条道走到黑啊。
这没有，因为这毕竟还是整个就是政治体制，回到我们一开始讲的国家跟社会之间的关系，跟政权内部的关系，它是没有一个言论自由，没有政治平等，没有一个基本权利得到保护的。我跟国内学者打交道很多，他们都是很聪明的人，不笨啊，他们看着一样东西，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渠道也好，反映那种情况。党内的那些人，我看那个外交部的人，他们肯定也很懂啊，但他们敢说吗？普京对乌克兰战争行动，难道俄罗斯里面没有人看出这是一个很愚蠢的，对俄罗斯就是危害很大的这么一个错误行为？
真的是，就是太像了，这个专制体制真的是归根到底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像。不好意思，这一期好像这个是比较的 dark， 比较的黑暗的这种的。对，但是确实是因为我们是要讲中国的这个清零政策背后的这种政治逻辑，这个可能很难不是让人觉得是很沮丧的一件事情。我来问一个这样的问题吧，就说在这样子的情况下中国人能做什么呢？是整天就坐在这政治抑郁吗？怎么能够保持一点点亮光呢？我不知道，这当然不是一个对政治学者应该提到的问题，但是我不知道您对这方面有没有一些思考。
我想第一件，我想大家应该反思啊，因为这以前没有想过的事情现在发生了，你总归得去思考一下为什么会出现这种事情，它到底是有什么样的深层原因。然后呢，我认为就是我还是认为那个抱怨是有用的，因为现在那个就是共产党他不管怎么样的就是压制也好，他毕竟还没有到北韩那个地步，所以他还是民意还是管用的，所以那个民意一定要就是让你的那个朋友亲戚家人都感到就是他们并不是孤独的，他们的想法是大家都在思考的，都一样有同样的想法，所以这个就是很重要。再有一个就是再反过来讲，我们刚才讲到一个就是平庸的罪恶，就是说我们如何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善良做好事，这都是很小的事情，但是如果说今后能够这些小事上能够做好，那我想肯定是一个进步，因为你不能指望你个人去挑战那么一个很强大的一个专制机器，他根本就不讲情面，但是你从个人层面来讲做这些事情，我想还是基本上是可行的。
对对，我觉得这次上海人实际上做的是挺好的，非常好的。我几乎要觉得上海这次有一次小小的文艺复兴，那么多人写了那么多的帖子，然后做了很多的音乐，做了很多的视频，然后大家就是不停的转发，不管他怎么封，不停的转发，然后不管有没有人看，都也发朋友圈，发各种各样的。我觉得实际上这在中国就是已经挺了不起的一种反抗了。
对，我想你讲的很好，就是说中国历史上，特别是49年以后发生了多少悲剧，我们一直忘掉它。当然，中国政府希望我忘掉它，把这段就集体记忆给抹掉。我想今后另外做第四件事情就是记住这次上海，通过各种各样的那艺术方式也好，文学什么，让这次付出那么多的代价不要那个白付了，学费不要白交了。
哎，这个结尾更好一些，我更喜欢一些，刚才觉得有点太丧了。
对，
那我们邀请每位嘉宾推荐三部书，或者是电影或者是电视剧，您有哪些推荐呢？
我呢就是很喜欢的一部电影，恐怕许多人都没看过，那是法国拍的，叫，我不知道 中国是否有，英文的那个原名叫东方跟西方，它
就是
East West， 对，那个很棒，我很感动的，讲那大林时代的苏联的。另外呢，我是一个很喜欢看历史的，所以有，我认为呢，英国他拍的一系列战争的那个纪录片叫战场 Battlefield， YouTube 上大家都能看到，特别是二战的一系列，我认为他拍的特别好，历史也比较真实。书呢，就是我不想推荐我的那个专业的书嘛，但有一本书，就是因为现在谈到那个不买俄罗斯的油啊，就有一本讲就是能源，讲就石油如何改变全球战略格局的，叫 The Price。
中文叫石油风云。
石油风云，对，那书写的真棒，我认为写的也好，就是对历史，这个就是我那个一直向人家推荐的那个书。
嗯，好好好，谢谢敏欣。刚才是与政治学者裴敏欣教授的对话，节目中提到的书和文章在本期内容介绍里会有链接。这是不明白播客第二期节目，大家可以在所有播客平台订阅，下期再见，谢谢。